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师父安排的路上领悟珍惜二字，作者在日越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借此日本法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若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一，苦心寻师得大法。进入大学时，我开始寻找能解答人生目的的书籍和资料。有一天，我读到《西行漫记》这本书，书中记录了一支由英国皇家科学学会顶尖专家组成的科学考察队前往印度研究玄学和人类超自然能力的真实经历。然而，他们从一位修行者那里得到的答案是，人生的目的是修炼。最终，一些队员决定放弃一切，留在印度修行。我震惊于这个答案，那我必须修炼。但如何修炼？谁能指引我真正的修炼之路？于是我开始阅读关于西藏修炼的故事，决心要找到一位能指导我修炼的师父，就像那些科学家所做的决定一样。之后我探索修炼知识，在网上搜索，买来修炼相关的书籍阅读，但始终不知如何修炼，内心痛苦不堪，无法向任何人倾诉。我还曾到寺庙跪在如来佛像前，祈求能遇到真正的师父指引修炼，带我去西藏修行。我不断自问，师父您是谁？请指引我真正的修炼之路，再苦我也能承受，哪怕不吃不喝也无妨，只求能遇到师父，得到您的指引。尽管内心无助和痛苦，但我始终坚信我的师父在某个地方正聆听我的心声，知道我在寻找他，只是等待时机，我一定能遇到真正的师父。当时我甚至觉得继续读大学已无意义，决定退学。然而在办理手续时，到了校长签字的最后一步，未能得到签字，最终决定一边继续学业，一边寻找修炼之路，绝不放弃。有一天，我从一位有共同兴趣的陌生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标题为人这一生不读转法轮枉为人的文章链接，感觉或许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修炼法门。于是我试着询问那位分享文章的朋友关于这个修炼法门的情况，他发给我转法轮的电子书链接，并告诉我还有练功的内容。读转法轮时，我如醍醐灌顶，内心震撼，那些内容深邃无比，是我从未听闻的。我当即决定询问附近的练功点。联系上后，2016年5月3日清晨，我来到练功点。同修叫我练功，并参加了集体学法。两周后，我阅读了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边读边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泪水止不住地流。后来我睡着了，梦中见到我被带到了一个高耸的城堡，来到顶层，遇到三个人，他们带我走向一片美丽时空，随后领我进入一个房间，里面供奉着师父的照片，那是台湾学员用拼图组成的师父画像。他们还给我看了一份契约名单，上面用大写字母清楚写着我的名字，旁边还有其他名字， 醒来后，我提醒自己要精进修炼，兑现事前神圣誓约。通过玄法，我很快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做好三件事。内心立刻想到，我要做师父的弟子，现在还不会发正念和讲真相，我必须立刻做好三件事。于是我迅速参与了征集素江签名，帮助想学法的人，并开始学习发正念。一次发正念时，我睁开眼，惊讶地看到对面墙上浮现出红色的文字，上面是汉字，下面是日文的平假名。文字真实清晰地显现了一段时间，但我完全看不懂，因为这两种语言我都不懂。后来我才明白，这是预示我将要去日本的事。一段时间后，我被提议担任一个新练功点的辅导员。在同修的交流中，我明白了，修炼不仅要考虑自己，还要为整体环境共同提高着想。有一天，父亲建议我去日本三年再回国。我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好，便坚决不同意。后来我做了一个梦，弟弟对我大声喊道，姐姐，你在干什么？还不快去日本，赶快去啊。说完，他拉着我的手，带我上了去日本的火车。醒来后，我回想，发正念时看到汉字和日文平假名，到这个梦，是否是师父点化我去日本？但我心中仍不确定，便抱定正念，我只遵从师父的安排，是师父的安排我才会去，若非师父的安排，手续就不会成功。最终，日本的手续顺利办妥，我开始了在全新环境中的修炼之旅，充满艰辛却无比珍贵。二，在日本的修炼。一，与同修共建每日练功点。来到日本后，住在九州熊本，刚到时非常失落，因为这里没有集体修炼环境，三件事只能在网上做，与我得法的地方完全不同。一天，我下定决心，根据法轮大法网站上的信息，前往最近的练功点寻找同修。到了目的地时，天已全黑，却发现没有人。问了才知道，那个练功点不是定期活动。最终深夜才回到家，没能遇到同修，只好独自在附近公园练功。线上学法，并与同修一起创建了在日越南同修的联系群，形成整体。我在越南有很多练功点，有些地方甚至每天有早中晚练功。我想在日本也开设更多每日练功点。首先，我们创建了群组，组织集体学法和交流，建立了社交媒体，与同修一起联系在日越南学员，同时提供信息交流平台，让各地越南同修来到日本时能快速联系和融入。目前在日越南学员群体日益壮大。有一天，我去参加日语能力考试，突然看到一群人似乎在练第二套功法，旁边好像还写着法轮功汉字的横幅。我喜出望外，便立刻下车走近，果然是我们的同修，我感到无比幸福，就像口渴之人找到水源，简直像做梦一样。从那以后，周末我都去练功点练功，并和大家一起坐车前往真相点，征集素江签名。结束后，大家又一起坐车返回。途中交流轮到我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泣。是因为太令我感动，能遇到同修，那种珍惜的感受无法言表。 这正是我来到日本之后一直渴望实现的。后来我需要换新签证，便来到关东地区，这里有更多同修。在这里与同修共同建立每日新练功殿。我们现在的练功殿真是师父的安排，让我能留在这里与同修一起发展练功殿，呼吁大家每天一起出来练功。在师父的加持与护佑下，以及同修的正念，我们的练功殿得以悬挂介绍大法的横幅。练功殿逐渐成熟，成员来自不同国家，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后来我申请将练功点登记在法轮大法网站上。不久后，明慧网的同修联系我们，刊登了介绍我们新练功点的文章。从此，更多有缘的学员找到我们。我们从日本时间凌晨4:20开始练功，第二套功法练1小时，从第一到第五套功法练完之后，正好是全球发正念的时间，之后就在那里集体学法，风雨无阻，同修们都尽量坚持，因为即使下雨，公园也有可练功的地方。在周末，为了让一般民众更容易接触到大法，也让其他一些学员能参与，有部分同修负责安排一个较晚时段的练功。我们练功时，有人询问功法，有人加入一起练，有人拍照。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在练法轮功，特别是辖区巡逻警察 K 队长曾来探访，他经常从我们练功的地方经过。第一次见面时， K 队长给了我名片，并说如果中共捣乱可以联系他。 K 队长还帮我联系了允许在公园外发放资料的部门，收下了我赠送的转法轮和法轮功书籍，平时有事也会来询问我们的活动是否顺利。有一次 K 队长说如果有机会，他会来请大家教他练法轮功。我现在的工作是正实法最好的地方，生活和修炼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顺利。二，珍惜职场环境。在熊本的一段深刻教训让我在日本常任社会中成长。那时我在职场未能很好的正实法，我曾极端的认为不必学日语，觉得学日语浪费时间，会影响做项目和日常修炼。我在日本工作，但只是与越南团队一起，生活也与越南人同住，做大法项目也只涉及越南语。别人只是觉得我善良，我在工作中只是尽责而已，没能融入常任环境，无法与人亲近交谈。我错过了认真学日语的机会，总是感到无力，无法向更多的日本人讲真相，内心对日本众生感到愧疚。在熊本3年工作结束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个错误，并在搬到关东的新环境后改正。新工作周围只有日本人，我必须学习日语。师父安排的每个工作环境都在一步步教我如何融入日本社会，进而在常任中更成熟的修炼。最初我在神奈川工作，同事教我日语，帮助我适应新工作。我的工作是养老院的护理员，这份工作需要很大的忍耐和吃苦，但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很快适应了。得益于修炼大法，我工作时没有身体上的疼痛问题，而周围的常任同事普遍腰酸腿疼，身体疲惫不堪。大法真是超长。那年的圣诞节， 我自己准备了圣诞裙，穿着去养老院表演一首关于母子情的越南语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歌词讲述母亲以真善忍教导孩子。我准备好音乐，将歌词翻译成日语印在纸上，分发给老人们，让他们明白我用越南语唱的内容。老人家们都很感动，有位老人哭了许久才停下来。这是我第一次自己编排面向众人表演节目。师父引导我如何在日本众生面前以最亲近的方式表演大法节目。大约两年之后，我转到千叶的养老院工作，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主动与人交流。我的日语突飞猛进，能更轻松地与同修沟通，一起做正实大法的工作。同时在职场正实法，与更多日本人结缘。尤其是那年的圣诞节，我有机会在千叶养老院表演腰鼓。每首腰鼓曲都有其独特含义，从展现大法美好到揭露迫害真相。表演前后，我结合图片和视频，在养老院的大电视屏幕上介绍腰鼓的意义以及全球大法游行画面，使节目更精彩，更易于让人了解真相，给现场的员工和老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人跟着鼓点鼓掌，还有的员工上台与我一起在法轮大法音乐中起舞。我的经理也说太棒了。一年后，我来到了现在的住处，与大家一起发展练功点。得益于师父的安排，相关手续很快办妥，我得以在东京工作，靠近我们现在的练功点。在这里，我的日语和工作能力已无需过多担忧，因为有了之前两家养老院的经验。进入新职场之后，我通过边工作边聊天快速融入，大家都很友善，尊重我这个外国人。我很快被安排做日本员工的主持工作，受到上司的信任，夸我比一些日本同事更负责，做得更好。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位养老院的声乐老师，他说我很阳光，经常主动与我交谈，交换了联系方式。我告诉他，因为我修炼法轮功才这样，并送给他大法简介资料，分享我常在活动中表演腰鼓。他经常邀请我为院里的老人表演腰鼓，他会召集老人们来看我表演，大家围着我鼓掌，跟着鼓点打拍子。有一次，他还邀请我在老人们的午休时间教他们练法轮功。我带领老人和员工在练功音乐中从第一套到第五套功法练习，大家都认真跟着学。之后我播放神韵作品的视频，在大电视屏幕上给老人们看神韵的部分节目。由于工作繁忙，人员不足时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但得益于师父的安排，那段时间我能抽出时间与老人们互动，介绍大法。我还将明慧报纸带到职场，给能阅读的老人阅读。在养老院的年度节庆活动中，院方为我安排了和服，声乐老师为我化妆，其他员工准备了音响设备，一切仿佛是安排好的。我顺利在一楼到三楼为全体员工和老人表演腰鼓。大约有100人聚集参加节庆活动，他们聆听了大法音乐，活动气氛充满意义又热闹非凡。有一天，职场上出现了一本介绍当年神韵的杂志，我从未见过这种杂志，也不知道是谁带来的。我借此机会邀请一位护士与我们夫妇一起去看神韵，他欣然同意，并建议再邀请另一位护士 N 一起去。 两位日本护士买票与我们夫妇同去看神韵。其中护士恩住在我练功点的附近，他读了反龙宫书籍，并在我介绍下来到练功点。他常向其他员工和护士分享他第一次到练功点练功后身体被净化的感受。看完神韵回来的路上，护士恩在电车上对我丈夫说，我到养老院后如何带来正能量，改变大家的态度。那天他正对一位员工发脾气，但我来打招呼后，他突然觉得自己不该发脾气，也不想再发脾气了。他说，我就像大家的女儿或孙女。听到这些，我反思自己，最近在职场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受到常人物质的干扰，变得不够有活力，不像护士恩说的刚来时那样。大法弟子的正能量能极大改善常人环境，如果我不修好自己，反而被环境影响，不仅无法改善环境，还可能被不良物质影响，变得不好而不自知。三，珍惜与丈夫及公婆的缘分。我的丈夫是韩国同修，我们结婚之后，两个人的修炼环境比独自修炼好很多。夫妻同心配合时，正是我们向公婆证实法的好机会。我的公公身体较弱，之前邀请公婆看神韵从未成功，他们对真相仍不明白，因为婆婆信任一位寺庙僧人说的全是中共那一套说辞，导致讲真相至今未果。我不懂韩语，怎能让公婆明白真相？一天，一位学员在越南学员神韵交流群中分享去韩国旅游并看神韵的信息，我便邀请我的父母去韩国旅游看神韵，顺便与公婆见面。由于父母随旅游团难以单独见面，最方便的团聚方式是在神韵演出时见面，因此公婆同意去看神韵，以便与我父母见面。我们夫妇安排休假，订好神韵票和机票，但我的签证未能及时办理，无法同去。于是我们请婆婆邀请她姐姐代替我去看神韵。姨妈她之前拒绝看神韵，因我父母在场，姨妈同意了。在神韵演出前后，我持续学法发正念，祈求大家有完美的观赏体验，明白真相。最终两家人和姨妈顺利观赏神韵，整个过程无障碍。婆婆称赞演出精彩，公公鼓掌说很棒。姨妈说，感谢上天，今天看到如此精彩的演出，这真是真实纯粹的表演。我的父母也分享了他们的深刻感受。这次父母去韩国邀请公婆看神韵是救人的大事，定会有美好未来。之后，丈夫做了一个梦，在一座韩国古代宫殿中，人们像在庆祝宴会，公婆在师父面前敬献贡品给师父。一个月后，公婆因听说日本将有大地震海啸，坚持让我们回韩国。我们听从，认为这是引导公公练法轮功的机会，而非避难。到达韩国后，我们努力加强发正念，寻找机会请公公练法轮功。一天，我们在客厅发正念，婆婆看见后说，教你爸练法轮功的动功，别光坐着打坐。于是我们邀请公公一起练功，婆婆也加入了。在韩国的一周时间不足以教完五套功法，但丈夫买了大法书送给公公阅读。我第一次去韩国夫家时，婆婆的弟媳也是越南人，私下对我说，你能嫁进这个家庭，前世一定修得很好。一个常人能说出这话，我相信绝非戏言。巧合的是， 今天分享这篇交流，正好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我更加珍惜今生与丈夫及夫家的缘分。弟子感恩师父，感谢各位同修，何时？
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提高就要向内找，修自己》，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4日。与大法的相遇是20多年前的事了。一天我下班后顺路去了超市，在那里看到一张征集气功学员的传单，主办人是中国人，而且还注明是免费的。当时的我因为工作和家庭的重担，身心的承受已经到了极限，感觉筋疲力尽。家里有四个孩子，丈夫酗酒，恋母又欠债，还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我们和公婆同住，婆婆性格强势，把儿媳妇当牛马使唤。那时的我既没钱也没时间，在职场上还经常被欺负。更糟的是，长子因为目睹了社团里的暴力事件，心里产生了阴影，从此不肯上学。我劝他时，他反而对我动手，最后我还因此住进了医院。也许孩子那时对未来充满恐惧吧。那段时间，没有人愿意伸手帮我，我只是一心想着，无论如何，孩子们要长大成人，我必须咬紧牙关撑下去。就在那样的日子里，我遇到了大法。看到那张传单后，我鼓起勇气去学法轮功。那天大约有20位中国人来参加，因为我一直很喜欢中国，所以见到他们时心里很高兴。可是不久后，他们忽然全都不来了。正当我困惑时，发现电视里出现了关于法轮功的新闻报道，画面上是在东京的中国领事馆前，很多人聚集着，其中有人说，天空都变红了。我很惊讶，天空怎么会变红？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有位协调人告诉我说可以恢复练功，于是我又去了。但那时已经没有中国人了，也没人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再出现，为什么中断了那么久。直到后来我才明白，那时迫害已经开始了。可是那时的我对为什么会有迫害，到底发生了什么，完全不了解。有时别人问我，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修炼的？其实我并不太在意这个问题，也记不清确切的时间。当初我只是因为身体不好，听协调人说，坚持修炼法轮功，病就能好。我心里还半信半疑，因为我是做临床检验工作的，觉得那怎么可能呢？但听他们多次这么说，我也想试试看。那时我告诉自己，反正病发作时， 吃的药和吸入剂都在身边，先暂时停一停看看。于是我停止了所有药物。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吃过任何药，也不需要吸入剂了。体温恢复了正常，以前每天要服用的几种药、抗生素和吸入器全都不需要了。身体真的恢复了健康。那之后，家里也发生了变化。长子因为在家里的暴力行为而被留级，婆婆害怕他再发作，终于同意让我带着孩子们搬出去住。后来，长子顺利毕业。随着我不断学法修炼，我逐渐明白了，为什么我会经历那样痛苦的生活。原来一切的苦难都是自己以前欠下的业力要自己去偿还。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修炼了最终都变成了好事。从开始练功到今天，我一直坚持修炼，但过程中与同修之间也出现过不少摩擦。每次我都在想，我没有说错话，也没做错事，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对我？因此心中对同修产生了不信任，甚至觉得他们口口声声说修真善忍，可有的人言行完全不一样。于是我开始把问题都往外推。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而我就像那个沉在水底的瓶子，因为没有向内找，所以长期陷在那种沉在水底的状态中。虽然如此，我还是一直坚持学法。虽然观难越来越多，但通过与同修的交流，我渐渐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我心里积攒了太多琐碎的小事，不肯放下，那就是怨恨心。我舍不得丢掉它，还以为自己有理。其实这些难都是师父为了让我提高心性而安排的关，而我却一直在抗拒。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才慢慢学会接受。以前我以为修炼的人都应该是好人，但现实让我看到，有的同修也会发火，会大声斥责，会想让别人听他的。看到这些，我心里不服，甚至想，他那么聪明，学法学了这么久，还不就是个充满显示心和名利心的人吗？可后来我和另一位同修谈到这些，他只是反复对我说，向内找。我当时想，你根本不了解我的苦，我是对的。于是又陷进了执着里。但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的交流中，我终于明白了向内找到底是什么意思。德与业的关系就像彼此抛球一样，你被别人伤害了，其实是得到了德，也是在消业。只要你能承受住痛苦，心性就能提高。这么好的事，为什么我以前竟然没看出来呢？当我明白这一点后，心就逐渐放松了，不再向外看别人，而是学会向内看自己。看到其他同修能勇敢坦诚地说出自己的不足，努力提高，我心中既震惊又惭愧。于是想，就算别人对我态度不好，对我说难听话，那又怎样？这不正是修炼的机会吗？应该感恩。 那一刻，我真正懂得了修炼的意义。如果我还不悟，再这样下去，那就连初级罗汉都修不成了。这个念头警醒了我。同修问我，你想成神还是想做常人？我回答，我想成神。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修成，救度众生，回归自己的世界。经过这一连串的历程，我终于能在心里真正感受到，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修炼的一部分。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这篇经文中说过，修炼如初必成。我会牢记这句话，更加精进实修，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